活水教会跟大家一起敬拜神，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在开始以前，我们一起翻开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一起来。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我们存着谦恭的心打开你的话语。主啊，你圣灵此刻也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心眼。主啊，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你圣灵的帮助，能够全然明白，也能够全然进入你的真理，并赐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能够在生活当中实践你的吩咐，也警醒那些一切试探我们、绊倒我们的，使我们能够在你的所恩待的路上过得胜的生活。奉告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来美国的时候住在一条街叫 Westmoreland Road 还是 Avenue。 Westmoreland 是一位美国的一位越战的将军，他在西点军校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次军事演习。那时候他跟另外一个将军做学生的时候，在西点军校带领两批学生要攻占一个山头，结果呢攻占没有多久，他这边就败下阵来。他的老师巴顿将军在后面看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把 Westmoreland 抓过来问他， Westmoreland 先生，请你跟我到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看。结果 Westmoreland 就被带到另外一个角度，从敌人的那方来看他这方战场的时候， Westmoreland 来突然间发现原来他输在什么地方。我们从敌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原来的策略、原来的那些方案是有多么可笑。我们也发现，他也发现原来他输在什么地方也非常清楚。基督徒的人生的道路被称为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的历程。在这个征战的历程中间，我们提到征战一定就有仇敌。我们在这个征战路程中间会有许多的仇敌来攻击我们，来拦阻我们灵性的长进。我们也会发现在我们灵性的长进的过程中间，会常常有半跌的时候、软弱的时候、灰心的时候、跌倒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借着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到三节、一到三节，一起来思想到底在这条我们属灵的历程中间有哪三类属灵的仇敌。好，那我们能够像那位将军一样，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清楚他们的伎俩，这些仇敌他的本性，以至于使我们能够知己知彼，能够百战不殆。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来看这里有三类，或者说有三个属灵的仇敌。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开始，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空中行事为人，你们在中间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确认第一个仇敌是今世的风俗，或者称为世界。我们一会儿继续来思想。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是第二号敌人，就是魔鬼撒旦，就是在现今在悖逆之子，就是不信神的人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地方是第三号敌人，就是肉体，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这个短短的三节经文帮助我们看见，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与神隔绝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灵性上是一种死亡的状态， 是没有办法来回应神恩典的状态。在那个时候，我们会借着这段经文，我们发现三个仇敌：世界、撒旦和肉体。这三个仇敌，相信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今天我们借着经文来继续来思想这三类仇敌，三个仇敌在我们灵性成长过程中间怎样来跟我们作对，怎样拦阻我们长进。因此我们能够对他那些方法、那些伎俩、那些诡计有更深的认识，于是我们能够分辨，能够更好的奔走属灵的道路。第一个是被称为是世界的今世的风俗。在圣经中间，关于世界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个世界呢，就是神爱世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很清楚，神爱世人，那个称为世界。但是那个世界是世界人的总和，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神的受造物，人的总和。第二类的世界的意思呢，是指世界神所创造的万物，花草树木，那些美好的受造物，那也是很好的。但是圣经里面多半的地方指到世界的时候，是指这今世的风俗。那个世界是指与神与父神敌对的那些世界观、意识形态、价值系统，那些东西被称为这里的世界或者今世的风俗。大家如果有圣经，可以翻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到十六节，这里对世界有非常好的定义，它跟肉体连在一起来定义。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十六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这两节经文来帮助我们定义，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眼睛所看见的这些物质的宇宙。这个世界，这地方指的是乃是那些有在背后掌控我们文化的、掌控我们的习俗的、那些掌控我们价值观的那样的一些系统，我们通常称为文化或者意识形态。那些会潜移默化的来影响我们的心灵，使得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好像浸泡在，用伯扬先生的话说，酱缸里面，我们泡在里面，于是不知不觉我们受它的影响，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世界用各样的方式来影响神的百姓，我们如何来分辨这个世界哪些是不合神的心意的呢？大家今天会听到一些非常震惊的消息，你就会知道这些事情跟世界、跟圣经是明显抵触的，你看得出来。比如说不久以前，我们伊利诺伊州通过了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我知道我们活水教会、福音教会有不少的弟兄姊妹，那天跟我们一起去寒冷的冬天，我们去那里去抗议，去发出上帝公义的声音，告诉执政掌权者，这是不合圣洁的神他的法则的。我也很感谢神，我们有一个 bus 许多是从我们这里来的去的。对这样的事情，你很清楚看见，原来同性婚姻是不合神的心意的。可能将来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在这里讲，就有人可能会来告发我们，但是这是不合神的心意，你很清楚看见了。大家也很非常伤心的，不久前刚刚通过大麻的交易，这个毒品大麻可以合法的购买，于是青少年就排起长队在买大麻。许多公益的、许多属神的儿女非常的心痛，非常的震惊。我们的执政掌权者怎么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当年中国鸦片输入的时候，我们在那里硝烟在那里抵挡，今天美国人自己滥用自由，居然让我们的儿女、让我们的青少年吸毒可以成为合法化。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说，这些事情我们很清楚，不合神的心意，我们要起来抵挡，我们要反对，我们要教养教导我们的儿女。但是有很多许多的价值观、很多的意识形态潜移默化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自己不一定很清楚。比如说有许多弟兄姊妹在慢慢的在大学里面读书，年轻一点的就发现许多教导说，现在没有绝对的真理，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当然聪明的人会使用逻辑，稍微用一点逻辑就发现这句话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这样的一句话到底是不是绝对真理，没有绝对真理，这样的一句话是不是绝对真理，逻辑上是自相矛盾。但是不多人会这样去反省， 而且最近一个统计表明，美国有70%的人，67%的人相信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意思就是说，三个美国人在街上，你碰有两个人，他大脑里面不相信有绝对的真理，那当然圣经就是很大的问题了。传讲绝对的真理，圣经是神所启示的无误的真理，就是一个跟今天的时代、今世的风俗是相抵挡的。我们也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文化是原来承受过来，我们不加批判领受的，然后今天在我们灵性成长过程中间成为障碍的。就举个例子，我们教会我们探讨婚姻帮啊，就是很多人来参加婚姻帮。婚姻帮本来是用来造就弟兄姊妹，希望婚姻能够长彼此过更和睦的生活，结果我们的婚姻主日学班变成一个好像啊，好像一个诊所一样，本来是一个预防性的，就变成诊所了。那就是很多人也很开诚布公了，有的是憋不住了，就很多人还不熟在那里就哗大讲。那其中有一些观念是原来的观念，比如说有人就说，父母是我的骨肉，儿女是我的骨肉，夫妻嘛就是后来选择的。但是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亚当之歌里面第二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说，亚当称夏娃是他是我的什么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你看，希伯来人文化跟中华文化在这一点上还很像啊。中华文化称为你血缘关系的叫骨肉，或者好听一点，同胞也叫骨肉之亲。意思就是说，你一家人有血缘关系的，西方叫血缘，中国人叫骨肉。希伯来文化跟中国文化一样，都是骨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骨肉是夫妻的关系的，不但是父母儿女，夫妻的关系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中国文化里面说，换妻可以像更衣一样随便换的，妻子在大男子主义的古代的文化里面，女人是没有地位，像换衣服一样随便可以换掉的。那今天也表现在一些发达的有钱的人，在特别在中国大陆，有些人有钱了就可以有几个太太，二奶三奶。在加州听说还有个二奶村，附近有个教会很感谢神，有这样的教会去传福音给他们。来的教会许多都是没有丈夫有大肚子的，就这样的一些人，长得一般都蛮好看的，很有钱，开着名车，没有丈夫的一群人，成为一个社会现象。还听到这样的一个姊妹在国内很痛苦，来了在这里说她的先生在国内很成功，她分居一段时间，一个在国内很成功的先生，妻子不在他边上，你可以想象多半有什么事情。然后这位妻子非常无奈地说，谁让我的先生很成功呢？意思就是说，成功的男人在中国社会今天，他有两个三个女人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反过来丈夫那边也说，我已经是有跟别的女人，但是我不跟她生孩子，以后我的财富都是你的和你的孩子的。这个话意思就是说，我已经给你面子了，你是正房。哦，你听的时候你发现他们讲出来的时候都是一件认为这是社会的公理了，现在大家都接受的规范，但是这是不合圣经的。我们真是泡在酱缸里面，慢慢慢慢，就像那位姊妹一样，她受苦很痛苦，知道丈夫跟别人在一起一个两个她很痛苦，但是她认为，哎呀，有什么办法呢？谁让我的丈夫很成功呢？很无奈，很无力，很无助。今天我们也会，你说北美我们可能好一点，但是我们作为第一代的移民，我们常常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没有安全感，特别经济开始有点波动的时候，常常我们的移民，我们语言不好，文化不好，我们只有学历高，我们很肯干劳苦，但是常常不公平的事情也会临到我们的弟兄姊妹。于是我们就抓住我们的孩子一定在教育上一定要弄好，所以我们就逼孩子，你上不了哈佛也要上耶鲁，上耶鲁上不了耶鲁也上 MIT， 可能这几个都差不多，一定要上这好学校，因为这是安全感，教育是移民的，特别是亚裔的安全感。那另外一方面，孩子的教育，另外一方面自己要攒钱，攒钱银行的那些数字，存款的数字是我们的安全感，这些都会成为慢慢成为我们心中一个潜移默化的力量来影响我们。我们也常常见到这样的孩子挤啊挤啊一定上了名牌大学。最近有一个人在 Stevenson High School，她进了哈佛大学以后，一个女生发现寝室里面四个女孩子，三个是某些名牌高中的第一名，这样的人挤在一起不太好玩的。我在大学的时候，刚才 成功介绍了，以前不介绍我就不说，今天介绍就知道我哪里来的。我在大学的时候发现，哦，第一次遇到很痛苦的事情，怎么这么多厉害的人，天外有天，山外有山，这么多厉害的人，哦，这个是内蒙古状元，这个是什么状元，不要不敢问，后来发现很多状元挤在一起，哦，这样的一个群体不太好玩了。然后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在里面有失落感，因为都是优秀生在一起，然后就开始说谁以前是第一名。结果有一个计算机系学生发火了，拍桌子，他说谁没有辉煌的过去还谈这些干什么。他很失落，因为他可能也是第一名还是第二名，到这里发现都是第一名，第一名在一起以后都不是都第一名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把你的孩子啊，如果上不了哈佛不要硬挤上去。我体会过在清华里面那些勉强进来可能被父母挤进来的那些上了清华的学生很痛苦，原来在高中还是有一种被人羡慕被人称赞的，结果到了大学里面垫底，在那里啊四五年读下来，自卑感就自信就没了，变成一个非常自卑的年轻人，连谈恋爱都不敢去追女孩子，很可怜了。不是说大家不要在孩子的教育上花心思，而是不要随从今世的风俗。有一个姊妹前不久告诉我们，在小组里面她说，哎呀，我就是逼孩子，她也是个材料，读得好读得好，结果逼成抑郁症了。她说为什么呢？因为她说我们在 app 里面很多同事都在谈，你的孩子上高中就上哪一个学校，考哪一个学校。前不久何牧师我们在一起吃饭，何牧师说有一天，何师母，他说有一天他孩子考上了 Champagne， 结果有一个妈妈过来，一个姊妹过来问师母，你孩子进哪一个学校，他说上 Champagne， 哦，香槟大学，本来不错了，看不上。结果那个姊妹呢，另外一个姊妹就走开了，看见上了香槟就没什么好请教了。哎，会有走了几步又回头，哎，请问在 Champagne 呢什么系啊，是不是Engineering 啊，是不是学工程啊？听说香槟的工程是第五名全美，所以如果上香槟上第五上工程的话，我还是可以请教的。后来他说不是上工程，哦，又走掉了。这叫今世的风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在中间教养儿女，我们把他孩子培养好没有错，但是千万不要为了别人孩子我们的名声我们的面子，当年可能上不了哈佛，现在一定要让孩子上，当年你上不了耶鲁，现在也上耶鲁，那孩子上。不要把我们的梦想加在孩子身上，很多悲剧的那些男爸虎妈，你听起来很多有成功的事情，那些痛苦的那些孩子被压成抑郁自杀的那些父母就不做声了，你知道吧。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学统计的，在统计的时候做样本抽样，有的时候不公允。在我们福建老乡那里，偷渡来美国的有些拿到绿卡的时候，哇，很大声说现在偷渡都可以拿绿卡的，结果在我们老家那边很多人说快拿偷渡，因为偷渡也可以拿绿卡。结果我告诉他们，我说你不要这么乐观，我说只有一些少部分拿到绿卡的时候很大声，多半绝大部分百分之九十几拿不到绿卡的时候都不做声了、啊、我说这个叫统计样本的不准确性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受今世风俗影响的时候，那些在世界里面好像成功的人很大声，于是我们效法他。我在教会里面讲很多要过简朴的生活，主的门徒要过简朴的生活，讲的不知道可能有没有十次以上的道，也都放在网络上，你要听的话也都在那里讲啊讲啊，牧师喊破口。好，有一天突然间在 parking lot 里面发现非常精致的 一辆 BMW。 如果你刚好开 BMW， 不要，我今天没有看见你开什么车来。哎，后来几周以后，我小心，我留心看这个车，我怎么会发现越来越多这些车了？哎呀，我回来很痛苦，跟师母讲，出现同一辆几乎同一辆型号的 BMW， 一下就多起来了。哎，我怎么讲到这么喊？哎，下面的 BMW 会越来越多呢？而且型号都差不多。他们后来有人说，牧师啊，你是讲简朴生活，我们认为开 BMW 很简朴了。但是他们在后面沟通是，那个 BMW 哪里买的，开起来是不是避震声音很好，很外面不吵杂，哎，刮雪怎么摁一下都很好。原来他们私下沟通一些，他们都打电话问你那车怎么性能怎么样，哎，我可以不可以坐一坐看看怎么样，试一试。台上怎么讲简朴生活都是，哦，一周吧，去那里听一会儿，40分钟也可以忍受。 我们被泡在这样的一个酱缸里面，这样的一种美国梦的生活当中，我们没有，我们不清楚，我们不知道。慢慢慢慢，我们也变成那个颜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我们常常跟那些追求世俗的人、追求虚荣的人那样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慢慢受他的影响。如果你跟追求那些很喜欢攀比的人在一起，你的孩子上什么学校，你老公工资薪水多少，你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子，如果常常问这些人在一起，你以后慢慢慢慢也变成他的样子，你都不知道。可能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反省，我们能够看见卖大麻、同性恋这些很清楚，但是有些我们移民的软弱，我们来美国的时候当年想，就像当年西部淘金的人一样，我们也想过好生活，本来是无可厚非的梦想，但是我们慢慢慢慢进到这个文化里面，比如像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说，我们效法这个世界，罗马书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却效法这个世界，被挤到一个版本里面翻译说被挤到世界的模子里面去了，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意念就被那些价值观、意识形态影响了，我们却不知道。所以这是第一号敌人，我们的文化、那些价值观会影响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没有受影响的呢？有没有什么标准可以判断呢？我们的价值观不是根据嘴巴说的，也不是牧师在台上讲的，同工查经的时候说的，价值观是在我们行为中间表现出来。一个谦卑的人，一个诚实的人，怎么判断自己的价值观？你就看你的孩子，孩子多半不太受你说什么被我们影响的，你说多了他还说你很 nagging 闹叨，但是孩子悄悄的，特别三四岁的孩子，三岁四岁的时候，他悄悄的模仿父母的动作、父母的行为，你千万不要以为有一天孩子怎么做这种事情，他可能刚好就是模仿你的行为。比如说孩子早晨起来不想去做礼拜，很可能孩子就说没关系晚一会儿，有可能你前不久刚刚说过没关系的崇拜反正晚一会儿，今天不是我领师没关系，你可能那样的一句话被孩子知道了，或者说我们很忙没关系，别的查经文每周都去了，这就没关系的，或者说今天雪很大外面很冷算了就不去了，孩子都听得见，孩子正在暴露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的价值观骗不过孩子的，因为孩子不是根据我们说什么，他是根据我们做了什么。所以一个谦卑的人、诚实的人，就不去判断别人的价值观，去反省我们自己，就根据我们一周中间所思想的事情，常常想什么、喜欢什么的事情和做什么事情，这些事情多半把我们的价值观判断出来。第二个方面是这位撒旦、魔鬼是我们属灵的仇敌，这是大家非常清楚的，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但是却不是很多人都很警醒这个恶者在各样的工作在我们的周围。我是一个非常理性主义的人，大家知道这些背景，学数学的，学数学都要分析有什么公理，然后推理，什么都是有板有眼的，所以至于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也会进带入我的灵性的生活当中，于是做很多事情我都是根据理性分析、规划、条理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不太对灵性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恶者的攻击这样的一种事情都觉得我信神但是不信鬼。然后后来怎么知道有灵性的征战呢？不是因为听了哪篇信息或者哪篇读了哪一篇圣经上说了，因为它并没有成为我的一部分。直到我在三一神学院期间经常出去到一些特别是大陆背景的一些团契里面去布道啊，去传福音，后来我发现我要是出去布道就常常是要么孩子发烧要么我自己出不了门，很多原因都是你认为都是巧合的，但是我这个人注意到如果太多巧合了，中间有一些可能必然性的。这么笨的一个人读了神学还不知道这是属灵的征战，谁知道一个牧者来提醒我他也类似的经验，他说他讲道的时候讲某个信息说很希望某些人听得见，结果偏偏那些人就不在，而有些太太很希望先生能够听到今天牧师的信息对他的先生的帮助，或者丈夫很希望他的太太能够听见今天的信息，但是偏偏有些事情他就真的有某些借口他不能来，这些事情多常常发生了，就会发现不是偶然的，原来有一些属灵的征战，有些秘诀，有些原因在后面的。 在我们属灵的历程中间路程上，我们要分辨到底撒旦他有哪些伎俩，他有哪些策略，我们知道他的时候才可以知己知彼。撒旦的第一个策略，他就是散播或者散播一些怀疑的种子在我们的心田里面，他让我们不信靠神，不信神的话语。大家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神跟亚当说不可以吃的那棵树上不可以吃，大家知道撒旦怎么说？神岂是真说？你看见撒旦没有完全来反对神的话语，他只是跟你做一些小小的修改，让你怀疑神不一定这么说的。所以撒旦经常在你心中，你在读经祷告的时候默想起来，早晨默想神的话语，读啊读啊，很多很多很有帮助，但是哎呀，这地方神怎么会这样说？神真的对我这样说有益处吗？或者说神啊，你怎么好像读就是顾你自己的荣耀，你也好像不体谅我的需要。神啊，主耶稣真的是复活了吗？还是说只是活在他门徒的精神的世界里？这样的一些意念都是从撒旦来的。连信了主的人就会常常在一些时刻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意念出来，如果没有的话，从来没有的话，我就很奇怪了，撒旦不太来找你，这不一定是好事。你听过我以前，我很小的时候听到，在家庭里面听到一个传道人说，有一个姊妹做梦醒来很困惑，他说看到两个教会，有一个教会很复兴啊，就像我们活水教会这样，大概68人70人，在十几年中间发展成700-800人，这是个很复兴的教会。哦，我发现那个很复兴的教会，他说在梦里面那个教堂顶上小鬼很多，很忙碌，但是另外一个教会的死气沉沉，都快不行了。那个教会，那个上面小鬼在那里睡觉，在楼顶上睡觉。所以这个姊妹醒来找牧师，哎，牧师，我想不通啊。那鬼很忙的教会怎么还那么兴旺？那个鬼在睡觉的那个教会怎么死气沉沉？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很可能这个小鬼也在上面在忙碌的。复兴的教会那里有上帝的工作，撒旦不甘心，他一定要在那里忙碌的，很忙啊。那些死气沉沉的人早就在他的嘴巴里面，他根本不用忙了。美国有个作家叫威廉·旺金拉斯内呢，他去有一次去爱尔兰访问的时候，刚好在那里碰到纽约的市长 Patrick 什么我忘记，这两个人在那里见面的时候，他说爱尔兰人很幽默，这两个人就开始想爱尔兰很幽默。有一个人这个作家威廉说很幽默，那个 Patrick 市长说他不太相信，他说我们打个赌，就到爱尔兰的乡村里面去看看爱尔兰人的幽默是什么。结果他们两个人就到乡村去了，他说我们见到第一个人就问一个问题，看看他的幽默在哪里。结果他想问一个最不幽默的事情啊，来考一考这个市长，就到那里去就说，哎，请问如果看到一个好像是放牛还是放羊的孩子，他就问他，这时候如果魔鬼撒旦来的话，你觉得是追你还是追我？问这么一个问题，他猜测一定是幽默不起来的。那个牧童想了想，他说他一定追我的，魔鬼一定是追我啊。这市长很满意，哎，那你怎么知道是追你的？他觉得魔鬼一定是追坏人吗？他说啊，魔鬼啊，一定是追我的，因为你啊，你迟早都他是什么时候来抓你都可以的。哎，他是觉得爱尔兰人还是蛮幽默的。有些人死气沉沉，他都觉得哎呀，从来不经历什么事情。但是那些复兴爱主的，要服侍主的，要那传福音的人，那格外事情格外多。弟兄姊妹，不要害怕，我们的主大过邪灵，大过魔鬼，大过撒旦。但是你在复兴，你在爱主，你在追求圣洁生活的时候，你在做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那些攻击有点点头了哈，点头的人我知道你已经经历这些事情。你在追求按照神的价值观来教导你的儿女，你按照你神的方式来彼此夫妻相处，你按照神的方式来服侍神，这些事情你发现好像你的生活并没有更平顺一些，相反可能你会觉得好像有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会发生，那些事情好像是你不能解释，多半是属灵的征兆。撒旦会在这地方忙碌，他会散播和平，散播不和平，散播一些怀疑的种子在你的心中，对神的话语，对许多神做的工作 散播一个怀疑的种子在你的心里。第二个，撒旦会做试探，大家知道撒旦会引诱我们。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的时候，撒旦就用那些荣华富贵，甚至耶稣40天饥饿的难当的时候用食物来，他知道你的软弱在哪里。撒旦有的时候很聪明哦，他比我们还聪明，比我们还知道我们软弱在哪里。就像对姊妹，可能看见眼睛看见哇，什么服装很好看，你就一直买一直买，柜子里面都多不放不下了，但是眼睛就是很需要。或者弟兄哇，一打开 internet 就停不住了，这些都是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在哪里，所以他会引诱我们，试探我们。撒旦还会撒谎欺骗，这当然知道他是撒谎之人的父，他是这样的父亲。那些一切撒谎的、一切骗人的，都是他的儿女。所以那些在撒个白谎、撒个小谎，那些撒谎的都属于魔鬼的。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就说：“哎呀，我撒个小谎，骗一骗。”不要随便骗，一旦骗了，我们就落入他的网络当中。撒旦还会攻击、毁谤，他昼夜在神面前控告神的儿女。这些都是撒旦的工作，如果知道这些事情，你就会警醒。今天我们不知道在教会里面心灵上受撒旦控告的会不会多，但是起码对那些敬虔的人，像路德、马丁路德这样的人，他在修道院里面他非常敬畏神，他把一生奉献给主。但是这位小修士路德在修道院里面是格外勤快，到他的导师那里经常认罪，后来发现他觉得都认了，怎么还一直觉得心灵上不安，原来他发现这是撒旦的控告。撒旦会控告我们，特别是控告我们说你是神儿女，你还这个样子，你死着去吧。对那些抑郁的人，有许多时候是撒旦的控告。抑郁的人有许多的压力，有很多 超负荷的东西，可能使他抑郁的原因很多，但是不能够忽视，有的时候也是恶者的控告对你，使得你抬不起头，你还是神的儿女呢，你怎么还这个样子。所以当我们低迷、低沉、沮丧、灰心、绝望的时候，我们奉主的名要把恶者驱赶出去。这些使我们低沉、使我们沮丧、使我们灰心、使我们绝望的灵，不是从神来的，是从恶者来的。撒旦还会做一些拆毁合一的工作，他会散播弟兄中间的不和平，撒旦经常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很怕教会的合一。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通常到你面前老是告诉你，你知道吗，谁谁谁姊妹在后面说你的坏话，哇，你可能把他当作好朋友了。这个人心里话告诉我，别人说我坏话我都知道，他是我的天线。但是这个人非常可能是撒旦的工具，在散播不和平。因为神的儿女是做和睦的工作，是建造的，不是拆毁的。以前读过一个伊索寓言，古希腊的寓言，寓言故事。他说四头牛在那里吃草，狮子呢就看见就想吃它们，但是呢狮子不能够对付四头牛合在一起，但是它单独一个一个就可以对付。大家你猜狮子像用什么招，如果你是狮子的话用什么招。预言的呢，预言的话就是狮子可以跟牛对话，狮子就靠近那个牛，吃草吃的比较后面，落在后面，就告诉他，你知道吗，前面那个牛在说你坏话的，你不在的时候他都在毁谤你的，你知道吗，他是不是你的朋友。哦，这牛一听，哎呀，你说的有道理，好，我就离开远一点了，我就不靠近他了。哎，他吃着吃着是另外他可能吃慢，另外一个又落在后面了，他又跟另外一个说，你知道吗，那个人啊，那个人你不在的时候都是说你的坏话的，那个人贪小便宜啊，都是占你的便宜，而且他毁坏你的名声，知道吗。哦，这样轮流几圈，四个牛距离就越来越大，那狮子机会就来了，一个一个就吃掉了。这是个古典的故事，但是有新意的。彼得前书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狮子这个魔鬼很像什么，很像狮子一样遍地游行，他在寻找在吞吃可以吞吃的人。所以刚好你就落在这些受这些蛊惑、受这些诱惑，然后同工之间、牧者之间、弟兄姊妹中间，如果有人用这些不和平的东西来开始散播，来毁坏中间的合一，你要小心，这个声音不是一定不是从神来的。所以要分辨在神的群体当中，哪些声音是神来的，哪些是恶者来的。 有些声音可能是体贴人的，就像耶稣的门徒彼得，彼得很肝胆，那耶稣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主啊，你千万不可以上耶路撒冷，如果你是耶稣的话会说什么？哇，肝胆兄弟真是难得有这样的人。而且后来也证明耶稣彼得为耶稣两肋插刀，对不对？把人家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都给他削掉了。彼得这样的朋友是很难得的。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撒旦推到后面去。哇，我读到那里的时候觉得耶稣很不近人情啊。但是耶稣的眼光已经看透了，这不是我们的仇敌，不是彼得，我们的仇敌不是我们的配偶，也不是我们的同工，是后面仇敌也借着我们的声音，借着我们肉体的关系来靠近我们，来吹一些风，听起来很舒服的体贴肉体的声音。所以这些声音弟兄姊妹要千万的分辨，是从恶者来的，他来拆毁我们的关系，他来使我们不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生活，那些听起来多半是很舒服的，那你感觉他很在意你，他很体贴你，他很保护你，但是却相反，要分辨这些。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说，我们要披戴成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来抵挡仇敌。在磨难的日子，我们抵挡他，就可以得胜。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也告诉我们，要抵挡魔鬼，魔鬼就跑了，逃跑了。所以务要抵挡。勿要抵挡，意思就是要分辨抵挡，首先要分辨这个声音不是神来的，所以你就一听见就知道不对，你就开始抵挡，魔鬼撒旦退到后面去。当然你小心啊，如果你的配偶跟你说什么话不中听，你不要马上都是奉主的名魔鬼撒旦退到后面去，那个你可能很麻烦了、啊、有可能是搞错了。再一次说，我们的仇敌不是配偶，我们的仇敌不是你的家人，也不是你的同工，我们的仇敌是恶者，他使用诡计借着我们亲爱的人。耶稣没有说彼得你这个撒旦，没有，他说撒旦退到后面去，是撒旦借着彼得的声音来拦阻耶稣上十字架，那个东西是撒旦的声音。第三类仇敌是我们的肉体。如果说第一类仇敌世界，你可以透过像沙漠的那些修士一样逃到沙漠里面去修道，你可以逃开世界。第二类撒旦魔鬼，你常常抵挡还可以胜过的话，第三类仇敌就特别的困难，因为那个仇敌就是你的肉体，你的肉体，你的 sinful desire， 你的里面的罪恶的欲念就是你的仇敌。不久前一群传道人在聚集的时候，大家在探讨我们的最大的难，侍奉中间最难的事情是什么，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这些传道人一致的说一个字，己，老我自己。这是一群传道的人，服侍主多年的人，发现共同的敌人都是老我里面的旧我，败坏的性情没有死透。败坏的性情是什么呢？这地方是用 第三节这里面说，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是这个敌人，就是你就很喜欢这团肉体，你让他过得舒适，都是顺着他的意思来行的。这个非常难啊，像影子一样跟着我们，直到我们离世。在我们身体得熟见主面的日子，这团肉体就跟着我们，所以这个肉体是非常非常难对付的。怎么办呢？我们也是先看看肉体那些哪些形态，这个仇敌，这个肉体罪性借着我们身体来发动，这些有哪些形态？很多很多圣经上列上那些醉酒啊、欢迎啊、淫乱啊、嫉妒纷争，那些都是列在圣经里面，你没读的时候，这些都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都会出现的。我们现在可以分享大概有四类。第一类是骄傲，第二类虚荣，第三类贪心，第四类情欲。这不完全的罗列可以来帮助我们一点点来对付这些事情出现的时候。它的特征是骄傲，第一个是骄傲。骄傲的人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他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什么长处，特别别人忽视他长处的时候，他很不高兴。哎呀，在北美我发现啊，我自己也在中间发现，来的我们北美教会里面很多硕士博士，这群都是包括你们啊，都是很优秀的，你小心听啊，我不是在鼓励你，现在 都是被老师称赞了，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哇，都是优秀的。原来考到名校，中国的名校就是很了不起了，后来还能够留学，留学还能在美国站稳脚跟的，这群人都不太容易的。好，这群人在一起怎么暴露出来我们的问题呢？就是两个优秀的人一结婚，好，你们就笑了哈，你们家中笑的人多半是两个硕士两个博士了哈，或者硕士嫁给博士，或者博士嫁给硕士。两个优秀人一结婚就发现需要心理辅导了。师母，我的师母她没有拿过博士也没拿过硕士，她刚开始来跟我一起服侍有点自卑，后来发现她不自卑了，因为来找我们辅导的多半是两个博士的，我们教会博士很多，后来发现我们邻居的爹父的教会博士更多。那个王牧师说，有一天王桂恒牧师告诉我说，他100多人中间告诉我们哈，忘记是哪个场合了，60多个博士，那中间博士嫁博士的就多了。两个博士在一起，两个掌上明珠，两个状元，两个被人称赞惯的人在一起，哎呀，那个里面的辛苦就很多了。这些就是骄傲。那我们知道这个私欲在哪里，都是顺着我的意思行，我的习惯，我的什么，我。很多时候就是恼我发动的时候，不能够谦让，不能够从对方的角度考虑。我们有很多心理辅导的方法，都爱的语言，很多书来看，还是做不了。啊，五种爱的语言沟通来沟通去，发现哎，他对方什么语言，发现了有什么用呢？五种爱的语言很好，这本书读完了，发现哦，我知道我配偶的语言，但是我不用这个语言。问题不是爱的语言没有发现，是发现完以后还不愿意去用对方爱的语言来爱他，这个是什么问题啊？不是语言不了解，是不愿意。我们发现这些事情以后，我们跟神求主啊，你帮助我们发现我们是否是个骄傲的人。我讲话比较柔和，很多人以为我很谦卑。我跟你讲，怎么发现一个是不是骄傲的秘诀，帮助大家哈，我发明了一个方法，书上没写的。这个方法就是，传道人在台上承认他的软弱，发现比较容易的。传道人在台上吹牛，那就太糟糕了。如果发现一个传道人用讲台来吹牛，这个传道人没救了哈。但是如果一个传道人在台上讲很多软弱，这个还可以，因为他用软弱希望大家做个镜子照一照哈，我们也有软弱，这是传道人神要我们这样做的。但是我在台上承认过很多我的软弱。但是有一天礼拜天崇拜完以后，师母坐在边上就把我的软弱再说一遍，我承认过的软弱又说了一遍，讲到还是什么事情。我很幸福哈，因为我的妻子很敬重我，我是一个，我说我常常跟弟兄讲，我是一个让别人嫉妒，因为不但娶个妻子很漂亮，她还很敬重我。丈夫最需要的是敬重哈，妻子们要听见。但是他那天就也是很敬重，但是提了很多我传道讲道上需要改进的地方啊，这些都是我承认过我的软弱。哎呦，一路上讲，我就刚开始是有道理有道理，后来就不稳了，就后来我就没做声了。他还在讲，他没意识到我已经不高兴了。后来他就唱独角戏，一个人咕啦咕啦咕啦咕啦咕啦讲，我那边没声音了。哎，看怎么回事？你知道吗？这些都是我承认过的软弱。为什么他一讲我就不高兴？所以我发明一个判断一个人真假谦卑的方法。就是当别人把你承认过的错再说一遍的时候，你能够诚心的说，对哦，是我的问题，那个人就真谦卑了。试一试哈，如果你自己在团契里也承认了啊，在查经的时候，哎呀，弟兄姊妹呀，我有这个软弱啊，就是胜不过哦。回家路上妻子说，对呀，你就是有这个软弱，马上跟妻子吵一架，这个是假的哈。骄傲很隐藏，骄傲很隐藏。上次我们来这里讲到的时候，没有人介绍我的身份，没有关系，所以我不用讲这些。现在你们既然介绍了，哦，有一次我讲到不是在你们教会，在另外一个教会出门口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告诉我，牧师，我也是计算机博士。我想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我讲到没有说计算机博士就不好。只是因为讲员那时候我在那个教会讲到被介绍了黄牧师是数学博士，所以他到门口的一定要告诉我这件事情，他是计算机系博士，没有必要啊。连弟兄刚才出于好意与弟兄介绍的，都是拿多年前我在福音营的时候那个讲员的那个做福音讲员，那是顾念慕道友的软弱，可以不必这样。在主的教会里面，那个是真实一点都不重要，而且你不介绍以后我也不会不高兴的，假如还有机会的话。 但是我们的骄傲是隐藏的很深很深的地方，在靠近，在婚姻中间，在同工相处里面就会暴露出来的。我听到一个传道人写书的时候，他说这一代我们大陆背景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成长，一个辛苦的地方就是学习顺服。因为我们一向成功，一向靠着自己的经验，我们走到一定的地步，发现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跟别人同工弟兄姊妹同工的时候，夫妻相处跟同工的时候磨合中间很辛苦。我们学习忍耐别人的软弱，我们顺服权柄，都成为我们很深的一个弱点。这是我们里面骄傲在作怪，是长期那个自我在学业上的成功中间被吹捧起来的。我们不能够正确的来看待我们自己，小的在婚姻中间磨合的辛苦，大的在同工中间，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自我定位自我看不清楚。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骄傲，虚荣也是，可能也是骄傲的另外一种表现，他是很希望别人知道你的名声，知道你的地位，知道你在公司的成就。我在中国大陆传福音的时候，短宣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人给我一个名片，那个名片上写了七八行他的 title 啊，他的抬头，他的衔头，写了七八行。我看完实在要问他，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因为我看了不知道什么董事长，什么什么协会主席，我不知道他真的职业是什么。好在感谢主，我在芝加哥地区看牧师的名片上还没有很多行的。哦，还有个离谱的，看了一行写不够，一面写不够，还第二面还写很多。谁看你的第二面？第一面就看不完了。哎呀，生怕人不知道你有多重要。这都是我们这群我们人在世界上罪性里面我们逃不过的。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上面，特别是北美弟兄姊妹，你们既有学识又有财富，在这个时候更加学习在教会中间谦卑，不要用一些你的豪宅、你的名车、你的学历来告诉别人你很重要，那些都是私欲在作怪，生怕别人不知道。真正灵性好的人是隐藏的人，能够好像在旷野的日子常常与主亲近，以至于当别人不提到你很有学识、你很有地位、你很有影响力、你很能干的时候，你还可以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人的认可有一天会过去，但是主对你的认可，你的心灵跟他的与他的默契，你对他的爱、对他的敬拜、对他的敬畏，那些是存到永久的。人对你的称赞很快就会过去。第三类是贪心，我想贪心大家都知道是什么。贪心上面就是上面一个金，下面一个贝，贝就是钱的意思，今天就要钱，那叫贪心。贪心有的时候你说我是知识分子，不太会贪心。不，贪心的形式很多。我们在北美最近发现很多知识分子，很多是华人知识分子，因为进到公司的高层以后，有机会偷到一些软件被判刑的，这样的事情很多，我不知道是不是越来越多。这些都告诉我们，原来我们追求知识，原来成为科学家，成为实现美国梦，那些美好的梦想后面还有贪心会露出来的。知道事情东窗事发以后才发现，哎，原来我是个贪心的人，怎么当年都不知道。我们在北美经常讲到那些吃饭的时候，大家讲到，哎呀，聊天贪官，中国现在贪官多么腐败，哎呀，大家就一个义正辞严，好像一个个把贪官都要吃下去。但是请问，如果我们放在贪官的位置上，我不是替贪官说话，我们家没有贪官，你放在贪官的位置上，可能我们不一定比他强多少了。请问把你放在一个银行里面，钥匙只有你一把，然后金条很多在下面，你一个人开，或者两个人，那个人是你的哥们，你一开都可以拿金条的。请问你多少人有定力说不进去看一看？看一看眼睛就发亮，就像夏娃一样、亚当一样，哇，闪光，好吃啊，好碰，都是这样来的。这个贪心也，有个富翁，他住在邻居有一个穷人。但是这穷人呢非常开心，晚上经常唱歌，这个富翁就很不舒服。他很有钱，住在豪宅里面，但是邻居的那个区不知道怎么搞，豪宅也有一个破房子在边上，那个可能不是美国，他那个富翁家里老有一些歌声，哎呀，这让这个有钱没有快乐的人非常嫉妒。他就问他的助手，问他的参谋，请问有什么办法让他歌声停住？大家很聪明，请问你用什么办法？你假如是这个富翁的助手，啊，你们都知道了哈， 他那个字是什么？金，一个贝啊！你今天给他钱，他就没歌声了。助手给他说：“你给我10万块钱，我保证他没歌声了。”所以富翁对富翁娘10万块钱没多少，给他好拿去，就编了一套话说：“你做邻居多年啊、对我们很好，我们主人很高兴，想给你一笔钱。”哇，10万块钱啊！穷人没有见过这么多钱。那天晚上，夫妻就把这笔钱就包好放在桌上。这善良怎么投资啊？就没时间唱歌了。我不是说投资就一定贪心，但是你知道社会学家做一个很好的研究，他说幸福指数跟金钱的关系做了一个曲线，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里面做了这样的比较以后，发现一个共同的一个曲线模型是这样，上升到一定地步下来。什么意思？下面是一个金钱的数目，这边是幸福的指数啊，你们学很多读书人哈，知道这个曲线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族群里面，它这个曲线的样子都是一样的。钱太少的时候，就贫贱夫妻百日哀；没钱的时候，夫妻不好过。这个理解啊，钱越来越多，收入高，2万收入的时候很痛苦，3万好多了，4万又好一点，5万又好一些。哎，到了8万、9万，哦，幸福不断，幸福不断，幸福。哎，到了过了大概可能15、16万，不知道多少哈，我不知道这个数字。过了一个界限以后，哦，就往下降了。那地方可能就开始吵架了，可能分家产了，可能投资不合了。不同的民族里面，不同的族群里面，都发现这个社会学家发现的曲线，这种上升上升到一定下降，哎，说明财富跟幸福的关系非常有趣哦。太多的钱不一定带来幸福的，但是没有钱也是很辛苦。所以我们的贪心可能也落入我们私欲里面。我们可能贪某些东西。有一天有一个人跟我们讲，他说牧师啊，师母啊，朱师母，你们没有住豪宅，没有住名车，没有关系，你在教会里反在教会里面你是师母，你反正有人尊重，你是师母。我们就不一样了。哎呀，师母听不懂我们不一样什么意思。他意思就是我们需要用一些东西来标榜我们的能力的。是这个意思。后来才发现，哦，难怪这么多人豪宅一栋比一栋大，车名车一辆比一辆多。你在讲台上怎么讲简朴生活，好像都是好像泼水一样泼空了。这个沮丧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私欲很强的，不是只有弟兄姊妹有，传道人自己也会在别的地方，他不同的地方，他可能不一定在财富上，不一定在他豪宅上名车上，他住豪宅住豪宅开名车可能还绊倒人了，他可能偷偷的喜欢被人称赞，那个虚荣。我以前去一个地方讲到，别人一说，哎呀，牧师你今天讲得真好，哎呀，我就会开心一个周末。后来发现不行，这个太不属灵了，这个怎么能追求人的称赞呢？后来我就追求别的了，追求别人偷偷在心里佩服我，我就追求这个。哦，有一次到和牧师在格力去讲完道以后，真的有个姊妹过来，牧师啊，我在心里偷偷的佩服你。哎呀，我说姊妹你不要让我犯罪啊，这是我现在还在对付的东西。每个人对付不一样。第四类，我们的私欲里面是一种情欲的试探，这个情欲对可能姊妹也是弟兄，但是试探的方式不一样。对姊妹可能买一件漂亮的衣服穿起来更好看一些，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后来发现屋里太多衣服了，都送不出去，多得不得了。那弟兄呢，就可能是偷偷在网络上看一看一些东西，不该看的东西。你很难想象，我的一个同工非常爱主，非常令人敬佩，有一天他跑来找牧师要跟你谈一谈，这个谈一谈是很严肃的。我看他沮丧的样子，我说你是不是犯了奥古斯丁那类罪？他说是。进到网络里面去看色情的东西被太太发现了，我难过的是太太抓住了他才来悔改，太太不抓住可能还不悔改。这是德高望重被人敬仰被人效法的，哎，怎么突然间就发现这个事情？我很惊讶吗？是很惊讶，但是我惊讶的时候我也很难过很忧伤，那个忧伤就像撒母耳对扫罗的忧伤一样。不是说我们传道人自己完美了，我们也落在不同的试探里面，很可能刚才讲过的虚荣的试探荣耀的试探。但是我的弟兄跌倒的时候，我很惊奇的时候发现，可能情欲的试探对男人是非常大的，可能不一定是贪官那些有三奶四奶，北美只是条件不够， 或者太太看得太紧。你分开看看，你到中国大陆成为一个总管，你妻子在北美过能过多少年，她可以洁身自好在那里。如果那样的话，我真的很佩服你。我们见到太多这样的弟兄软弱跌倒，是因为对自己的定位了解，这个仇敌肉体了解的不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典范，北美的就是大家都很敬仰的牧师 Billy Graham 格里汉牧师，被称为美国的国牧。这个人可以用今天的话说，就属于高富帅的，又高啊，他不太富可能，但是他很帅。Billy Graham 很帅的，而且他到各国去都是各国政要跟他握手，中国大陆女朋友都跟他握手，太有影响力了。但是这个人非常谦卑，在哪里？他很帅气，而且他布道的时候，常常太太不在边上，但是他很警觉人性里面的软弱。他到一个地方住在 hotel 之前，都会让他的同工先到 hotel 里面看看有没有女人躲在里面。看完了，搜索完以后没有，好，他关上门，锁上门，他开始工作。他对女色、对金钱非常敏感，不碰钱，他只跟他的家人的异性单独待在一起。这样的一个人，不是一个好像格外圣洁、格外完美，乃是这样的人还是真谦卑。他对自己的软弱，对人性里面共同的软弱，牧师也没有免疫的，也没有例外的。所以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一起不要自称我是教会同工，我是牧者，我是什么长老之士，我不会跌倒，千万不要。给你举个更近的例子，我们去中国短宣，以前我以为妓女来找上门都是偷偷的晚上打电话，现在就越来越露骨了。有一天我在旅馆里面，名片还会动塞进来，意思就是你一开门人就进来了。哇，我就很可怕。后来名片不动了，我就开了门看，哇，满过道里面都是妓女的名片。到晚上了，一个电话来，师母拿起来接了。哦，那个时候打错电话，又打一个电话，又是师母拿起来，又打错电话。后来师母去洗还是什么，我拿起来接电话，哎，就不说打错了。我一来就说，先生需要不需要按摩？那我回答一个外行话，我说这么晚了还需要什么按摩？人家本来就是这么晚的时候来的。你看，如果你把你的先生放在中国出差，一个人住在旅馆里面，你的夫妻再不好关系，你看看肉体的私欲会做什么事情？他一念之间他就跌倒了，他不需要很贪色才跌倒，明白吗，弟兄姊妹？一念之间。所以我们很反对一些弟兄一个人跑到国内去拿着做总管的位置，妻子留着，孩子留在美国，我很反对这样的做法。我好像就会看见不久的将来他就会泪流满面来找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安排，千千万万不要。不是因为我们哪一个人格外坏，千万不要只看到中国贪官的问题，中国那些 有什么二奶村的问题，不只是看见这些问题，要看见这人性里面都是一样的。恶者借着我们的魔鬼，借着我们的肉体，魔鬼借着我们的肉体私欲来搅扰我们，因为我们对这个敌人我们认知不够。不久前看到小文章，是阿拉斯加的一个叫称为牛鹿，一种鹿。这种鹿呢，它在秋天的时候都跟别的鹿就开始公鹿哈，它就跟别的鹿开始角斗还决斗。决斗的结果是赢的人就会占据一个地方，这地方的吃鹿都属于他的，然后很多草啊什么都属于他的。动物学家们才发现，这个阿拉斯加什么地方的鹿，什么样的鹿能够在秋天的决斗中间能够得胜呢？是那些在夏天的时候就好好的吃草，就好好的休息，就好好的运动的那些。其实后来动物学家说这样的一句话，这些牛鹿在秋天的得胜，在夏天的时候已经决定了。所以不是属灵的征战临到的时候，那些魔鬼撒旦肉体临到征战的时候苦啊苦啊，不是的。要平时就应该在灵性上长进，读经祷告，圣经上说靠着披戴基督我们能够胜过肉体，能够顺从圣灵而行，我们能够胜过邪情私欲的那些征战。这些都是我们平时灵修祷告常常默想敬拜团契中间来成长起来的身量。不是因为靠着属灵征战临到的时候我们找牧师找长老祷告以后好像给你格外的力量，虽然祷告也是万不得已的时候也是必要的， 但是一个属灵征战成功的人是平时就是个灵性刚强的人，他就在夏天的时候像那些鹿一样，他吃得好睡得好，饱得神的慈爱，神的话语的喂养，在团契里面相交，得到扶持，得到激励，甚至得到警戒，在敬拜当中经历神的充满，神的爱的充满浇灌，常常生活在这个中间。当世界不同的声音潮流临到的时候，你分辨这不是神的声音，这是魔鬼的声音，撒旦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撒旦，推到后面去。当私欲里面发作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能够胜过试探，逃避试探，这些都是你常常平时的操练，以至于当真的征战临到的时候，那些大的试探引诱临到的时候，你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我们能够分辨这三类敌人藏在我们的周围，魔鬼不甘心借着世界，借着我们的肉体，他随时来引诱我们，随时来击打我们。但是神的百姓，我们当警醒，能够过得胜的生活，能够用美好的生命，能够赢得这世界归向基督，也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众圣徒在你面前来恭敬聆听你的话语，主孩子自己也在中间来一起学习。主，我们感谢你，主帮助你的众儿女在奔走属灵历程中间，主啊，虽然有恶者各样的攻击，主啊，撒旦魔鬼不甘心我们的长进，主啊，不甘心教会的合一，不甘心教会的兴旺，他会各样的方式来拆毁你的教会，攻击你的教会，他也不甘心我们长进，所以借着世界的世界观，各样的意识形态，主啊，各样的思潮来影响我们的子女，主啊，也借着我们的肉体的私欲来常常搅动我们里面的欲望，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好让你的儿女能够真是常常披戴耶稣基督，靠着他可以夸胜，也常常顺从圣灵的引导，在微小的声音上就顺服他，以至于在征战临到的时候，我们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主啊，为你打美好的胜仗，祝福或许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在属灵的历程上能靠你得胜，分辨敌人，能够认清那些本相，以至于自己能够过一个得胜逃主喜悦的生活，在北郊继续，在西郊继续，能够成为灯台，把福音传到更广的地区。奉耶稣名求，阿们。
我们非常感谢黄牧师用神圣善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头，如何披戴基督来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他的圣善的真道上扎根，在圣灵里祷告，让我们能够成为他喜悦的儿女。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兴起为耶稣》，愿我们来回应这样信息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请弟兄姐妹起立。
兴起，兴起，为耶稣释迦荣耀经历，高举基督君担起，我存我主生命，歌声不断地歌声，引主统领全军，直到仇敌先消灭，为主基督施军。
请姐妹来唱。
兴起，兴起，为耶稣尊崇号叫军令，今天是主荣上帝战争功，同心不移出旗下，勇抗仇敌万千，为先是胆量更重，力量必大增减。
请弟兄来。
兴起，兴起，为耶稣只靠救主大能，只用随依靠，激励不能得胜，穿上福音的盔甲，虔诚祷告尽心，为先众人不畏惧，靠主必能得胜。
一起来。
兴起，兴起，为耶稣征战不会纠缠。
全直到永远。
我们仍然站立，一起为今天的奉献祷告。